俄罗斯民众与各国领导人悼念遇刺身亡的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英国威廉王子在北京与习近平会晤，双方大谈足球经。平壤在东海发射短程导弹，引发日本、韩国严正抗议。晚安，欢迎收看今天3月2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政协会议将在明天开幕，北京已经进入了严密保安戒备，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报道。另外，美国保守阵营的年度大会能不能够正确预估2016年的总统大选呢？记者龚小夏将要为您介绍，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许波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许波。
好，谢谢玉文。星期一，伊拉克军队和民兵向巴格达以北一个重要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进攻，就此展开夺回提克里特城的攻势。这场攻势得到高调宣传。伊拉克军方指挥官们说，伊拉克空军发动空袭，同时地面部队在多条战线推进。自去年6月以来，伊斯兰国一直占据着提克里特，当时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大肆扩展势力范围。激进分子还攻占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该市位于萨拉丁省以北。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天宣布发动攻势，当时他正前往附近的萨麦拉视察解放提克里特和萨拉丁的行动。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就两国间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会谈，谈及乌克兰冲突以及俄罗斯反对党领袖鲍里斯·涅姆佐夫被枪杀等问题。两人在会谈前握手和面对镜头拍照时都没有笑容。两人近一个月前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议事日程之外曾会面。不到一个星期前，克里曾对美国国会官员说，俄罗斯官员当面对他撒谎，说莫斯科没有介入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克里还呼吁对涅姆佐夫之死进行彻底调查。克里姆林宫方面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负责对此进行调查，但是批评者说，普京不是负责调查的最佳人选，因为涅姆佐夫几个星期前曾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他认为普京希望他死掉。韩国和日本谴责平壤星期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导弹，看来朝鲜此举是为了抗议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在东中国海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好，下面是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韩国国防部说，这两枚短程导弹星期上午在飞行了大约490公里后降落在海上。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说，
朝鲜从其西部南浦区向东中国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一种武装抗议的蓄意挑衅。
朝鲜发射导弹的同一天，美国和韩国按计划举行军事演习。朝鲜谴责演习是为战争做准备。韩国外交部说，朝鲜发射导弹前没有划设任何海上禁航区，这被认为是挑衅。
我们的军队和美军已经加强监视，并保持立即做出反应的态势。如果朝鲜采取挑衅行动，我们的军队将坚决予以反击，朝鲜必将追悔莫及。
日本星期一也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导弹。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说，朝鲜发射导弹违反了有关的协议。
朝鲜导弹发射是个大问题，无论从飞机和船只航行的安全问题来看，还是违反朝鲜日本的平壤声明来看，或是六方会谈联合声明以及相关的安理会决议案来看，我们已经向朝鲜提出严厉谴责。
中国没有谴责朝鲜发射导弹，但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方呢对有关的这种动向呢表示关注，我们 一直认为维护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那么也是有关各方的共同的责任。我们希望在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都应该多做一些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来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希望各方都保持克制，多做一些积极有益建设性的事情。
平壤提高了对美韩军演的谴责，朝鲜军方发言人说，只能用无情的打击来对付华盛顿和首尔。联合国已对朝鲜实施制裁，禁止其使用弹道导弹技术。星期一，数十名韩国的和平人士在首尔美国大使馆前抗议美韩联合军演，抗议者高呼停止军演，重启会谈，停止战争演习。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星期一一次性的公布了近期被查处的14位军方高级将领名单，其中包括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中国军方权威的军网说，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调查。分析人士认为，郭伯雄很可能是习近平反腐风暴中将要落马的下一只大老虎。此外，中国军方还宣布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秘书、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朱和平也因所谓涉嫌严重违纪，在今年被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好，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带您聚焦北京。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拉开了帷幕，就在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一场的中外记者会。那么北京也为了迎接两会加强了保安措施。此外呢，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在今天也在北京和习近平举行了会面，双方到底谈了些什么呢？我们下面为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好，东方你好，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全国政协12届三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啊。那么大会的新闻发言人吕新华他也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看来反腐仍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吕新华他到底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我下午参加了这场记者会，记者会呢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吸引了大批的记者参加。据官方报道，今年报名参加报道两会的记者一共有3000多名，其中呢中国记者有2000，外国记者有1000。那么整个大厅呢挤得水泄不通，连旁边的走道都蹲满了人，坐满了人。吕新华回答了10几个问题，除了俄罗斯的塔斯社的记者以外呢，没有其他的外国记者被点名提问，都是中国官媒的记者。那么反腐仍然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去年一年，全国政协系统就有令计划、苏荣2位副国级，还有6位省部级的官员落马，显然政协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对于这个问题呢，吕新华称啊，2名落马的这个正国级的官员啊，都不是在政协履行职务的时候办的贪腐罪行。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当时吕新华是如何回应的。
是的，长生之地，我们坚决拥护和支持对他们的依法依纪进行严肃查处。虽然我要说啊，他们的问题呢，不是在政协，大多不是在政协履职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但对我们政协组织的声誉损害很大。所以政协的逐凤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必须进一步得到加强。
是，东方，我们刚刚因为技术的关系，我们听不到吕新华到底说了些什么，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明一下吕新华是怎么样回应的呢？
他主要是说呢，这两名啊副国级的官员啊，他实际上他们犯的罪行啊，不是在他在人大履职期间犯下的。另外呢，他强调政协呢不是啊腐败分子的藏身之所。那么他也认为这几名啊两名这个政协啊副国级的官员以及六名省部级的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啊涉嫌犯罪，确实是给全国政协的威望和名声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啊。岳文
是东方。那么我们看到了，除了针对这些敏感性的话题做出回应之外，北京的两会期间现在也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来加强安保，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是安保呢是十分的重要，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亲自挂帅。那么公安部的副部长、北京市的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呢，亲自在市内啊巡查了人大代表入住的酒店，检查这个安保工作。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在北京各个交通人潮聚集的点呢，加强了安保工作。火车站和高铁站设立了18个治安检查点。我今天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看到进天安门广场的队排成啊一很长很长的一溜，我从来没看过排这么多的人。那么大批的武警呢也进驻两会代表和委员进驻的酒店保护他们。同时呢，武警警察也检查来往车辆，长安街、王府井等人多的地区都加强了巡逻，实施了24小时执勤。确实呢是啊这个保安呢是非常的啊严密。岳文
是。那么东方，我看今天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亮点，那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访的英国威廉王子举行了会晤，他们两人到底谈到了些什么呢？
双方呢互相啊互致问候。我看到这个啊图片上呢，好像威廉王子呢有一些拘束。那么习说呢，他希望啊今年能够访问英国。那么两人还谈了一些两国之间的金融核电等啊高铁领域里面的合作和加强中英文化交流的合作。那么媒体呢关注的是双方在体育方面的交流，两人呢都是足球迷。习近平说呢，中国愿意向在英国在内的这个世界强队学习。那么威廉王子也说，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选手来英超比赛。很多外媒都是以这个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是足球梦来作为报道的标题。我们知道最近呢，中共中央深化改革小组呢，习近平是组长，他们专门对怎么振兴足球啊还做了一个决议。中国要建立20000所特色足球学校，培养10万名球员。有的观察家说，习近平的野心很大，如果他能够成功的发展中国足球冲出亚洲啊这个走向世界，他将成为中国的英雄。也有人说呢，足球这种依赖团队协作技术的运动不可能短期之内啊提到提升。其他方面呢，威廉王子今天一早就去了北京的史家胡同博物馆，那么中午和习近平会面以后呢，他下面又参加了故宫。此外呢，他还和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会了面啊。岳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我们也知道英国威廉王子他是在星期天抵达北京的，从星期一就展开了在中国的4天行程。威廉王子今天上午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面，他向习近平转交了伊丽莎白女王的邀请函，表示女王期待习近平访问英国，而习近平则表示呢，希望今年内可以访问英国。两个人除了谈及两国在经济还有文化领域的合作之外，当然也提到了双方共同的喜好，那就是足球。英国外交部门早前曾经表示呢，威廉王子不会和中国领导人谈到政治还有人权等敏感的话题。这也是自从英国女王在1986年访问北京以来，英国王室成员对北京的最高规格的一次访问。那么威廉王子的访问，他是否标志着中英关系开始回温呢？北京加强与伦敦的关系看重的又是在哪些方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的通过连线请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教授曾瑞生曾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曾教授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之音。我们就先来看看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威廉王子与习近平的这次会晤呢，完全没有触及到政治、人权或者香港这些敏感或尖锐的议题。您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吗？那么避免了这些问题，可能会引起外界什么样的一些议论呢？
其实这个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不是因为威廉王子特别要把那些敏感问题不谈，而是英国皇室来说本来就不是干预这个政治的问题，所以他们做这样的访问来说主要是做这个战争史的事情，而不能去做具体的谈判事情。具体的谈判一定是从这个外交桥度去沟通的。
是，那么曾教授，如果照您所说，王室成员在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分量，但是外界不可否认把这次威廉王子的访华看得非常重要，认为甚至是中英关系在十八个月来的这个第一次回温呢？您认为这个在政治上它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
这我不是说英国皇室来说去访问不重要，这个象征性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表现出一方面是英国对这个关系很重视，同时中国方面对这个访问也非常重视。像英女皇要发给邀请函给习近平的到英国正式国访问的话，他们不可能在事先没有已经谈好以后之前把这个邀请函发出去，发这邀请函的时候就表示说习近平根本上已经同意要访问英国了。那也就是说其实两个国家来说都希望去找他们共同点来把他们的关系建设起来，而不是把他们有意见分歧的地方来重视。
是，那么曾教授，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能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话题。我们知道在去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英国的时候，他就曾经说2015年会是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一年。那么我们今年立刻就看到威廉王子的访问，那么紧接着习近平也可能访问英国，但是不可能两国的交往只是纯粹的谈文化交流。我们看到今天两人会面的时候也谈到了金融合作，到底北京寻求与伦敦加强关系着重的是哪些方面呢？
其实是很全面的互保长短的关系。其实英国是全欧洲可能是全西方世界上来说对中国投资都最愿意把门开放的一个国家，而同时来说就是现在在英国的大学来说，我们在英国大学做硕士学生来说，研究生来说，中国的研究生就已经比英国本土的研究生多，那就反映到两面的这个高楼，不管是文化高等教育还是经济还是贸易都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因为英国是那么公开的愿意接受中国方面的访问跟投资，他们也就做一个反应。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英国的诺丁汉大学的曾瑞生曾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在未来几天，威廉王子将继续的前往上海还有云南进行访问，美国之音也将持续的为您报道有关消息。请您锁定美国之音节目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遇刺身亡，这起暗杀事件到底给俄罗斯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前副总理涅姆佐夫上个星期五在莫斯科的街头遭人开枪杀害，星期天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民众走上了街头来悼念涅姆佐夫，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称涅姆佐夫是一位孜孜不倦为民众争取权益的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很多参加游行的人都举着俄罗斯的国旗，还有上面写着我不惧怕的牌子。 纪念长期以来持自由派立场并且公开批评普京的涅姆佐夫。组织者说，总共有7万人参加了这次游行，但是莫斯科警方表示，实际人数是21000。55岁的涅姆佐夫是星期五晚间和他的一位友人，在从一家餐馆走回家的路上，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桥上被人开枪打死的。一位参加游行的人说，当局就是靠这种方式除掉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简单的说，不是当局，就是那么一个独断独裁的人普京，他想要给自己开辟更多的空间。我觉得他这是病态。涅姆佐夫曾经在1990年代出任副总理，当时很多观察人士都预计他会接任叶利钦出任俄罗斯总统。在普京掌权之后，尤其是乌克兰战事爆发以来，涅姆佐夫成为了最直言不讳、最严厉批评普京的人。俄罗斯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也是一位高调批评普京的人士，他认为涅姆佐夫遭杀害将成为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他说，
我认为2000前发生的这起悲剧将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因为从前人们以为可以安静地坐在自家的厨房里谈论家事，但是现在他们将开始考虑整个国家的走向。
俄罗斯当局在颁发游行许可方面动作通常很缓慢，但是这一次很快就批准了。涅姆佐夫原本计划星期天的时候在莫斯科领导一场反战和反普京的游行。
那么涅姆佐夫的暗杀事件对于俄罗斯的社会还有政坛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报道有关的发展。白桦你好。
你好，玉文，你好。
是，我知道在星期天的这场抗议游行啊，你也到了现场去采访，跟我们谈谈当时的气氛如何，莫斯科民众对于他的这个暗杀事件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
现场的气氛呢，给人的印象就是说，许多人呢对涅姆佐夫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呢，离开这个人世感到非常的惋惜。另一方面呢，许多人感到这种方式呢来这个从这个肉体上消灭这个反对派领袖呢，感到非常非常的这个气愤。今天最新消息是俄罗斯的许多民众呢提出来应该把这个涅姆佐夫遇害的这个地点呢树立一个纪念碑。另外一个许多人提出把这个大桥呢，他遇害这个大桥呢改名叫做这个涅姆佐夫大桥。那么除了莫斯科之外呢，在他90年代工作的这个夏诺夫哥罗德市呢，他当时是这个州长。那么当地的一些民众也提出来应该给他这个树立纪念碑。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许多莫斯科的一些外交使团呢，像美国驻这个俄罗斯大使、欧盟各个国家的驻俄罗斯大使呢，他们最近2天呢也前往这个涅姆佐夫遇害的地点呢举行这个悼念的仪式。
是白桦，我们知道从现实面来看，涅姆佐夫的案子其实也象征着，也看到了过去在俄罗斯经常发生这种类似的政治暗杀事件，但是到后来很多案件都没有办法侦破。那么涅姆佐夫的案子有没有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历史悬案呢？目前的调查进展到底如何？
目前的调查进展相当来看没有任何的这个消息。那么许多人呢也对这个根据过去以往的经验呢，也对这个这次是否能这个破案呢不抱有这个任何的希望。那么今天呢最新的这个消息就是跟涅姆佐夫在一起同行的他的女友呢，就是这个乌克兰的模特安娜普利斯克，他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说的他是唯一的证人。他说的是凶手呢是从这个背后开枪，当时在这现场呢什么也看不到，看不到这个凶手，也看不到这个汽车。另外呢，许多俄罗斯的这个安全专家他们认为呢，这个凶手选择这个地点呢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这么一个作案地点。凶手想要杀害这个涅姆佐夫呢，本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地点更容易作案，所以说呢，他们认为呢，这个凶手这个他们是非常非常这个专业。 业的人士，那么普通的这种特种兵呢是基本干不了这种事情的。
好的，白话，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知道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表明了他会亲自的来监督相关的调查工作，我们也请白话随时从莫斯科为我们发来最新报道。那么看完了俄罗斯的政治，稍后回来，美国华盛顿的政治圈在这个星期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亮点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个星期就要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了。美国总统奥巴马行政当局跟内塔尼亚胡的紧张关系可以说也将公开化。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回来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他尊重奥巴马总统，不过他还说，
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是我的责任，因此我们强烈反对伊朗跟主要大国正在商定的协议，此协议会威胁我们的生存。
拜登副总统和几位民主党议员将不出席内塔尼亚胡星期二的讲话，而这位以色列总理的日程安排也不包括访问白宫。即便如此，国务卿克里还是努力淡化事态对美以关系的任何长久伤害。
我目前在安全事务上与以色列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
不过，无论内塔尼亚胡如何反对，都不会动摇奥巴马行政当局的立场，这就是跟伊朗的谈判值得进行。
我们阻止甚至挫败了伊朗的核计划，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观察。我不能保证成功，但是我们会测试，看看外交努力是否会阻止伊朗生产核武器，这样大家就不必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包括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众议院议长伯纳在邀请一位外国领导人之前不跟白宫协商是一个异常的举动，伯纳对此并无歉意。
我想要总理先生来这儿，世界正在面临严重威胁，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不会消失，这些重要信息国会需要听到，美国人民需要听到。
以色列人民对此意见不一。
我认为美国是支持言论自由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总理跟其他人一样有权自由表达观点。
我认为目前的状态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不利，我们必须搞好跟美国的关系，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也许是我们在世界上唯一的朋友。
伊朗外长扎里夫指责内塔尼亚胡制造恐慌，阻挠和平。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申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申。
你好，玉文。
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探讨哪些话题呢？
我们要谈论还是谈论中国政治。
嗯。
第一个，我们要谈一谈二月初一批自称毛派共产主义者的人士呢，在河南的洛阳举行了集会，会后还发表了会议纪要。他们说，现在中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对人民实行的是法西斯的专制，并号召工农群众要联合起来向这个当权者展开斗争。那么这批人士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代表了中国政治当中的哪派势力？他目前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有哪些影响？这份会议纪要又是针对谁的？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是针对最近的中国毛派的这些动向啊，非常值得关注。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习近平的四个全面。这是中国媒体最近正式推出来的四个全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嗯，
我们要谈一谈这是不是习近平理论的端倪？ 这个说法是不是会写进中共党章，对今后中国的政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谢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新闻收看，同时也欢迎您参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美国情报官员说，俄罗斯还有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是越来越强了，美国到底该如何应对呢？记者李宝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将要在华盛顿，在一个亲以色列组织的会议上来发表演讲。那么星期二，他将要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这个举措呢，使他与白宫之间的摩擦可以说更加的公开化。内塔尼亚胡去年曾经在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举行的政策会议上发表演说，但他星期一发表演讲后将前往美国国会，而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目前的状况即使不是罕见的，也是怪异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邀请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在国会发表演说，他打破了以往的惯例，在发出邀请前并没有与白宫来进行协调。美国的情报官员说，中国等国家对于美国的网络攻击预计将会持续下去，但是美国决策部门还在斟酌如何利用自身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来做出反击。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遭受网络攻击的消息不绝于耳。
Again this year, I'll start with cyber threats.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2月26号星期四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The reality is that we've been living with a.
现实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遭遇持续不断、范围不断扩大的网络攻击。我认为这种阴险的行为还会继续下去。
I believe will continue.
克拉珀说，虽然网络攻击来自世界各地，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攻击能力和威胁更强更大。
虽然我不方便做出详细的说明，俄罗斯的网络威胁比我们之前的评估更加严重。中国对美国公司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依然是一项重大威胁，尽管美国的私营机构对此做过详细的报告，执法部门毫不留情地宣布起诉有关人士，政府也严肃地做出过政治或外交努力。
一些议员质问政府，美国能一直利用自身强大的核打击力量成功遏阻别国的核攻击，为什么不能以类似的方式阻止网络攻击？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承认，美国的决策人还没有就如何遏阻网络攻击达成共识。
我们的确具有网络攻击能力，我们不方便在这里透露细节，但是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以及如何遏阻网络攻击。在政策层面上，我们还在费劲的斟酌。
尽管受到多方不断的指责，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发动过任何网络攻击，并反称自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按照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解释来改变世界的过程里所犯下的暴行，看来是没有止境的。他们继续进行着肆意的破坏。专家说，他们准备摧毁一切他们认为不符合他们目标的东西，连文物古迹也不会放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公布了一段视频，其中显示了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方城市摩苏尔毁坏古代艺术品的过程。一些艺术品已经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在这段5分钟长的视频中，一名男子说，这些雕像被砸毁的原因是，他们是古代亚述人和阿卡迪亚人崇拜的偶像。这些人不相信唯一的真主，先知穆罕默德命令摧毁所有这些异教象征。伊斯兰国严格奉行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不容忍任何他们所认为的离经叛道。这个激进组织已经摧毁了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控制的地区的什叶派和苏菲派穆斯林圣地以及基督教堂。但是比物质破坏更令世界关注的是杀人。激进分子公布了他们一些恐怖活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其中包括将他们关押的人质斩首的画面。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珀斯坦对自由电视台说，他们在摧毁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不同的社区，而这些社区向来友好相处，互相尊重。
They want a monolithic extremist view.
他们想把一元化和极端化的伊斯兰观点强加给每个人，并且要杀害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
和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即使是穆斯林和妇女儿童，也逃不过他们的暴行。
Children of minorities have been captured in many places.
在伊斯兰国控制的许多地方，少数族裔的儿童被他们插上价格标签，当作奴隶出售。
We had reports of children, especially children that are mentally challenged.
我们接到报告说，儿童，尤其是精神受到刺激的儿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当作自杀炸弹杀手。有一份视频显示，年龄很小的孩子，大约8岁甚至更小的孩子，被当作儿童兵进行训练。
And younger to be trained already to become child soldiers.
然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宣传看来还吸引了世界各地一些年轻的穆斯林。许多国家政府采取措施制止有人前往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还有许多人呼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打击极端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由伊林播报。
那么在叙利亚的亚述基督徒呢，他们也正在试图要抵抗伊斯兰国的攻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近日已经攻占了叙利亚哈萨科省的好几个亚述基督徒村，有数百名基督徒在伊斯兰国最近的这次宗教清洗行动当中被劫持做人质。下面继续是 VOA 库尔德组的记者奥马尔从叙利亚发回来的报道。
趴下趴下，这些地方都是开阔地，他们控制了这些村庄。在晚上我们害怕他们会从这片区域攻进来，在白天的时候他们有狙击手，我们之间有一条河，其他村庄来说也是一样，只有一水之隔。
那边是塔尔纳斯里，那边是塔尔沙米兰和塔尔塔米尔，这些村庄都已经被伊斯兰国武装控制，他们有一些小组专门晚上行动。
这片地区叫做特尔梅卡斯，边界是哈布尔河，河这边是亚述基督徒和库尔德自卫队，对岸是伊斯兰国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绑架了平民，这些亚述士兵现在在防卫。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数百名亚述基督徒人质的命运还急需未卜。在当地的士兵请求国际援助的几天之后，周四这里终于听到了多国联盟战机呼啸的声音。 VOA 卫视奥马尔叙利亚特尔梅卡斯村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呢，可以说已经拉开了帷幕。就在上个星期，美国右翼的年度盛会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几乎是所有想要参加竞选的共和党人都到场发表讲话，那里也被人们形容是总统候选人的一个市场。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也到会场去进行采访，我们下面就请小夏来为大家介绍有关情况。小夏你好。 你好，是辛苦了。我们知道这场会议啊，一直被认为是美国保守阵营的年度盛会。到底组织的这个盛会的这个组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号召力呢？
他这个组织最早啊，是80年代初成立的时候，就是要吸引年轻人。我们都知道，这个竞选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人去拉票。
对。
那么他吸引的年轻人呢，很多人就到会呢，他们给年轻人一些很基本的训练啊等等呢，就为各个总统候选人拉票。那么从80年就里根当上总统之后呢，里根就每次会到这个大会上去。那里根去完之后呢，以后历届美国的共和党总统也去参加这个大会，那么剩下后来共和党的候选人都会去呢讲演一番，看看他们能吸引到什么人。因为这个大会是每年在这个2月份、3月份左右举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今年还差一年多嘛的总统候选，明年这个时候呢，总统大选就进入这个比较白热的时候，就是初选阶段，党内竞争到白热化的阶段了。所以今年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来热身，所以大家说这是总统候选人市场，我们看到到场的人非常多。
是，那么小夏很有意思的是，也有很多人把这个年度的盛会认为啊，是一个可以用来预估总统大选的一个选情局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好像在这个大会上也有一种类似像是模拟竞选或者模拟投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我们介绍今年的情况是怎么样？今年赢得了这次模拟投票的又是谁呢？
今年赢得模拟投票的人已经第三次赢得，连续三年，他就是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兰德·保罗是新任，就是也就2010年才上台当的参议员。可他父亲非常有名，他父亲连续两次竞选总统呢，都在年轻人，就他以一个70多岁的老头子，在年轻人赢得很大的支持。他是美国那种所谓是就是经济自由派，但是社会方面是一个经济上是一个保守派，社会方面是个自由派。也就是说，你政府管得我越少越好。所以这次与会的年轻人比较多呢，他在年轻人中得到很多支持，所以他占了25%。可是第二位的呢，就有点预示明年的情况，也就是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他得了21%。现在被人家最看好的杰布·布什，就是布什州长，他只得了8.5%。所以他在会上的表现固然认为很不错，但是呢，人们认为他还是不能够吸引到这种观众的热情的注意。
所以非常有意思。那么除了这几位，当然可以说比较台面上的人物，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可能会参选总统的这些候选人，不可否认，每一年的这个年度盛会上也会有一些可能大家觉得算是比较冷门的一些想要有意参选的人。跟我们介绍今年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每年都有不少冷门的人。今年冷门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有两个人，大家是应该知道的，两个就是大富翁。
是，
一个是前惠普的女总裁菲奥丽娜，她是个就是应该说是个保守派，但是她说话非常温和。那么我自己个人的观察呀，她竞选总统是没有什么戏，没有什么可能的，因为她从来没有真正从政的经验，她竞选过一次参议员。但是呢，如果这一次共和党上去一个男的候选人要绝对希拉里的话呢，他们会愿意选一个女的做副总统的搭档，
那他就有出现的可能。
对，我是估计他是冲着这个副总统这个位置去的。
那么第二位大富翁是谁呢？
第二位大富翁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地产大亨川普。川普上次也说要选，这次也说要选。川普是个非常非常爱出名、在出风头的人。我们都知道他在美国有电视节目啊，有赌场啊，等等等等。他呢，我估计是出来搅局的。而且川普很有意思，川普对中国非常不友好，每次讲话都要大讲特讲中国怎么拿走了美国的这个工作机会。所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在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这么分析啊，还有观察。谢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 VOA 卫视，我们在每个星期都会为您播出小夏看美国栏目，带您一起关注美国政治，请您锁定 VOA 卫视。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小夏的相关报道还有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习近平的外交新政为什么被批是目标不明确呢？记者思阳 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曾经主管中共宣传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邓力群最近在北京去世，中共高层对邓力群葬礼的高度重视，被中国的毛左派认为是一个值得鼓舞的信号。下面就是记者东方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曾经主管中共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官邓力群2月10号在北京去世，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给邓力群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邓力群早年曾投身学生救国运动，在新疆解放过程中立下大功。中共政权建立后，邓力群官至中宣部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邓力群逐渐走到了邓小平的对立面。他在回忆录中称，赵紫阳在1989年的政治动荡中得到了报应。他还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前转文，重谈姓氏姓资的老调。此后他成为左派的一面旗帜，社会舆论也称其为左王。中共13大后，邓力群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仅提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力群葬礼的高规格出乎了一些中国观察家的意料。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了邓力群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哀乐声中，他们来到邓力群的遗体前肃立默哀。曾经受到邓力群打击并在64天安门事件后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至今仍不能确定是否可以葬在八宝山。不久前赵紫阳逝世10周年之际，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这几年反正是大家不但没有遗忘，反而呢来的人越来越多啊。那说明什么问题啊？一个老人家在世啊，给中国人做了一些事儿。
有评论认为，这一届中共领导人对待左右派别的立场仍然让人摸不清头脑。最近网上流传一份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洛阳会议纪要，称2015年2月5号、6号来自中国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毛派共产主义者在河南洛阳成功地召开会议，并成立了中国毛派联合会。春节期间，中国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游人如织，毛泽东雕像前摆放了近千枝花篮，不少是当地官员敬献，希望毛主席能够保佑他们仕途顺利。中国春节期间的电视屏幕上，一些歌颂毛泽东的红歌也再度唱响。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在上台以后呢，推出了奋发有为的外交新政。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外交可以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不过呢，美国一名中国问题学者说，在国际秩序的问题上，中国希望对某些领域来进行修改和调整，但是中国目前对于自己究竟是谁、想要什么并不明确，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身份定位的危机。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思阳还有玉港所做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为2月27号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定位，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并不清楚。
我想说的是，中国对自己在全球的定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看法是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存在相当严重的定位危机。
沈大为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有关中国外交政策演变的一场研讨会上这么说的。这位中国和亚洲事务专家还说，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的争论从2008年就开始了，目前还在继续。他说，中国的国际定位危机反映在外交关系上，那就是中国的外交行为并没有连贯性。一方面，人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参加20国工业集团、联合国等会议，在全球事务当中进行调停和斡旋，似乎扮演着负责任的大国角色。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国网上的民族主义者的好战言论，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与邻国产生争议，以及中国在偏远的大陆为了获得资源而进行的新殖民主义等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特别是中共18大之后，中国展开了更加积极的外交。中国似乎抛弃了前领导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从周边外交到新亚洲安全观，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外界认为中国正在一步步的挑战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沈大为说，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当然有相当的不满意，但这并不表示中国要推翻整个体系。
现在中国虽然资源还不是那么丰富，但是却越来越发达。我们看到一个更具修正主义姿态的中国。中国对二战后自由体系的不满也越来越显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想要推翻整个自由体系。我是说，他们对部分的体系，经济体系从整体上说还是很满意的。至于安全体系，他们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他们的确在寻求对此做出修改，甚至将其推翻。对于人权和其他的社会体系，中国的表现比较模糊，他们可能寻求将其剔除。其他的全球治理问题，他们则倾向于个案解决。
他说，1970年代以来，鉴于资源缺乏，中国选择了务实的姿态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具体到美中关系上，沈大为说，韬光养晦还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有效的运作方式。他说，中国现在所做的是希望冻结美国。
在我看来，中国在美中关系上采取的策略是战术性的，他们只是敷衍或是冻结美国。他们在全球或是亚太区域建立关系的同时，他们的最佳方式是不是反对美国，而是冻结美国。
他强调，美国不应该被中国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所欺骗，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求可以合作的领域，同时管理好两国的战略竞争关系。他还说，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还不是美国的好伙伴。布鲁金斯学会的这场研讨会汇聚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专家们还提到，如何对待日渐崛起的中国，考验着美日同盟。VOA 卫视思阳渔港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六呢，是台湾228纪念日，在全台各地都举办了各种活动，来回顾、来反思这个历史的悲剧。下面请看记者方正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恰逢2月28号，这是台湾纪念228的日子。全岛各地举办了各种活动来回顾、反思这个历史悲剧，包括在台北228公园内主题为“追思国殇”的纪念大会。音乐家周芳如多次参加类似的活动，他这样理解当时的背景：
国民党从大陆、中国大陆回来。来了一堆，这个应该就是说残兵败将，那他们的素质非常的不好，把当时受了日本统治一段时间的台湾人，其实基本上是很有规矩的嘛，那整个在融合上面有很大的问题。
1947年初的台湾社会历史环境相对复杂，双方冲突之下，导致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228悲剧。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这个话题一直是社会禁忌，解严后的台湾政府才逐步公开资讯，进入认错、道歉、赔偿阶段。
汲取历史教训，
从1997年开始，2月28日成为台湾的法定纪念日。不过，这段历史的更多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清理。
我们第一个要知道下令的人是谁，第二做的这些人是谁，对不对？应该要把他们做不对的事情的这个转型正义把它厘清楚。
用来描述台湾走向民主化进程的转型正义是许多人寻求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诉诸于政治手段似乎无法避免。现场参加活动的人绝大多数来自支持民进党的泛绿阵营，
看起来好像应该要换政党才有机会做转型正义。
参加纪念活动的民进党主席、2016年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民进党如果有机会再次执政，将认真推动转型正义和民主教育，从而确保历史错误在当下这一代终止。68年前发生的228事件给台湾社会造成的创伤一直没有完全愈合。35年前台北的一处小巷内发生的另一起悲剧，则如同于伤口上的一大把盐。义光基督教会由台湾著名律师林义雄的家改建而来，他一直致力于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曾经因此而被捕判刑。1980年恰好也是2月28号这天，歹徒进入林家，杀害了他的母亲和年仅6岁的双胞胎女儿，9岁的长女林焕君受重伤。这起血案至今仍然未破，但教友林美容认为责任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我们大家都说那分明是第二次的228嘛，我们那天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还不知道那么严重，因为当天是在林义雄先生是在开庭的时刻。
其后的30多年，义光基督教会一直坚持在2月28日当天举行追思纪念，林义雄夫妻和他们幸存的女儿林焕君都会到场。
我们对历史还是不清楚的嘛，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每一次追思我们心里特别痛，因为加害者还没有承认他是加害者。
林义雄的长女林焕君后来与一位美国牧师结为夫妻，他们给林义雄一家带来了5个外孙女。教友林美容从信仰的角度看待林家遭遇重大悲剧以后的疗伤过程。
如果你知道焕君生孩子是很痛苦的，因为他受伤，被杀的是内脏，肺啊、肝啊，什么地方都受伤的，所以她怀孕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我们看到她的孩子，就看到上帝的赐福，是要用爱来影响整个台湾社会的，而不是用仇恨。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我们每一次是希望上帝的爱能够在这个岛屿能够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的单元了。今天来看看白杰要教大家哪些最新、最流行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小睡。Katna. Xiao Shui, I have been waking up so early all week. I think I'm going to take a little cat nap in my dorm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library to study. 我这周都起得很早，我去图书馆学习之前得回宿舍小睡一下。Power nap. 能量觉。I do that all the time. I usually try to fit in a power nap after class every other day or so.
我经常那么干，我经常补一两天就在上课之后补个能量觉。
What's a power nap?
什么是能量觉？
Afternoon nap.
下午小睡。
A power nap is a 15 to 30 minute afternoon nap that invigorates you and gives you enough energy to continue working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能量觉就是下午小睡15到30分钟，然后就能精力充沛，让你有能量去继续完成一天的工作。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like to take cat naps or power naps? Cat nap sounds cuter, doesn't it?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3月2号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呢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我们要带您去耶路撒冷，看看他们欢庆民俗节的热闹场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不久前呢，中国一批毛派共产主义者集会，实现中国毛派联合。互联网上流传的会议纪要显示，这个组织称中国目前受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统治，是法西斯专政，并且号召掀起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等等。那么毛左人物的这份政治宣言为什么值得关注？他们是否向当权的中共宣战呢？时事大家谈将邀请时评人士进行评论。
此外，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星期三发表5篇评论文章，分别总结习近平的4个全面口号。有分析指出，中共宣传机器明显把新口号理论化，习理论呼之欲出。那么4个全面是否会写入中共党章？这些口号与习近平、与中共、与中国意义何在？时事大家谈也邀请观察人士进行解读。好，首先请许波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许波。
好，谢谢宝申。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指出乌克兰东部的男女老少正在被杀害、折磨和强奸。此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说，乌克兰停火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敦促基辅与他所谓的极端分子拉开距离。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正在考虑针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指责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继续违反停火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星期一说，自2014年4月以来，尽管有多次停火，乌克兰东部仍有6000多人被杀害。中国星期一一次性的公布了近期被查处的14位军方高级将领名单，其中包括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中国军方权威的军网说，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调查。分析人士认为，郭伯雄很可能是习近平反腐风暴中将要落马的下一只大老虎。此外，中国军方还宣布，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秘书、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朱和平，也因所谓涉嫌严重违纪，在今年1月被移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英国威廉王子星期天抵达北京，星期一展开了在中国的4天行程。威廉王子上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向习近平转交了伊丽莎白女王的邀请信，表示女王期待习近平访问英国。习近平则表示希望今年内可以访问英国。两人除了谈及两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之外，还谈到了双方共同喜好足球。英国外交部 早些时候表示，威廉王子不会和中国领导人谈及政治和人权等敏感话题。这是自英国女王1986年访问北京以来，英国王室成员对北京的最高规格的访问。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在进行今天的两个话题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最重要的消息，那就是今天的热点话题。新华社转发了中国军网3月2号的一个消息，说军队权威部门今天对外公布了近期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信息，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这个报道说，郭正刚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那么参加这一段话题讨论呢，有两位客人，一个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现代历史专家，还有自由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先首先问一下和平先生，关于郭伯雄最近他陷入这个麻烦，有可能受到这个查处的消息最近传的很多，郭正刚最近被就是今天这个消息，他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移交给军事检察机关，你认为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
这个消息实际上是旧闻，因为有一些消息吧传，实际上早就已经传出来了，只是中国官方呢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印证了啊，中国官方确实是查出了他。实际上在上个月，这个我们的媒体就已经报道郭正刚被抓，然后呢，这个郭伯雄已经被监视居住，这个郭伯雄的问题现在还没有中共官方正式这个公布。那么今天郭正刚已经正式印证了，同时呢还有这个朱德的孙子，就是广州这个成都军区这个联勤部部长朱和平，他也是前军委这个刚刚死去的这个前军委副主席张万宁的秘书之一，张万宁的另外一个秘书就是现在南京军区的这个司令员蔡英挺，他是一个未来的政治的军队的新星。那么他们被抓实际上都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次只是利用这个两会之前呢，似乎印证，因为好久没打老虎了就是没有什么消息了，大家由于这个以为这个反腐败有什么停证有什么问题，所以呢这个时候来公布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这个案子早就已经这个在军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和平是讲到了这个打老鼠的行动呢，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是无声无息了，其实呢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实际上它是以一种这个悄然而行的方式呢，习总对包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报道中也谈到，包括像是这个东北军区还有西北西南以及华南华东地区呢，在大东干戈，从去年10月到现在就到这个上个月2月份，那么您来看呢，就是说他这个习总这个做法呢，对中国的这个军情会有怎样的影响，同时对他个人的这个统治呢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反正现在来看，这次公布的消息是不止这个就是郭正刚一个人了，这次军网的就是刚才看到披露的是有十几个这个高级的军官都被查处。那么我想这个消息其实我们如和平先生刚才讲的那样，就是此前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呢，也有不少人在议论，因为前两天呢，就是这两天本来呢，好像这个舆论的焦点都是聚焦在这个柴静拍的那个片子上，然后呢，今天呢就已经这个上面有通知了，这个 把这个从把柴静这个话题从头条拿下来，所以我估计呢，现在可能就是要把新话题往上顶了，否则旧话题老走不了也很尴尬。所以我想呢，这个消息出来，当然这个表明啊，就是说军队的整肃仍在继续，但是呢，这个也同时也是一种就是话题的转换。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从整肃军队来看，我想这个进程远远没有停止，因为这个我觉得现在如果军队的腐败一天不肃清，包括这个对于军队的中间这些个所谓政治不正确的这些个军人的这个清洗如果不继续，那么可能很少能有安全感。因为现在我觉得军队对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度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些整肃都是为了要提高这种忠诚度啊，让他们心存这个惕力，不能够自作主张，不能够有任何出轨的行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种杀鸡给猴看的这么一种威慑的这么一种举措。谢谢。
和平，我们知道呢，去年中共已经对军队进行了比较大的清洗，今天又报道了这个14名军级以上的干部受到这个查处的情况。你认为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的清洗现在进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这一次查起的呢，就是主要不是老军头，主要是一些这个少壮派，全是在中国军队里面有两种，一种是掌握非常大的权力的这个最高层，像葛伯雄啊，像常万乾呐、像廖杰啊、李继娜呀、像廖锡龙啊、像徐泽浩啊这样一批人。另外一批人就是所谓的这个少壮派，少壮派尤其是以太子党为主的，以秘书帮为主的这么一个势力。那么这一次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针对少壮派来的。少壮派是实际上比那些老军头啊更加牛逼哄哄啊，他们做事情呢更加不择这个手段啊，然后呢更阴险和毒辣。现在军队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讲的，你不腐败，你没有关系，就不可能升上去。你升上去就是为了腐败来的，所以它不存在一个你抓了葛振刚其他人就是一个没有腐败的问题。其实抓葛振刚的人其实也是腐败分子，因为这个是非常清楚。所以呢，抓不抓这个腐败，这都是出于等政治功能的出发，他利用这一批人去整肃另外一批人，来整肃这一批的人呢，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基础和势力。那实际上反腐败在中共军队里面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就跟地方上的这个反腐败一样的，因为腐败是一个整体，腐败是它的前部，而不是它的局部。但是从技术操作来讲呢，现在要抓一个人，比如要抓一个少将，那动用的这个人力可能是5个人、10个人、20个人。从整个资源啊和人力调动来讲啊，现在出现很多问题，因为要抓的很多啊，每个星期都要公布一下，要不是大家不过瘾，对不对？而且呢，现在大家有一种疲惫和麻木，你排抓一个一个副部长、一个省委副书记或者一个政协副主席，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心理需求啊，所以他不断地玩出一些新花样，好像他的这个反腐败在继续，但他的整个人力资源、整个的这个势力呢这个跟不上来，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停滞和问题。而且呢，这些官员，无论是这个葛伯雄还是徐泽浩啊，还是其他的这个官员，都牵涉了更广泛、更高层的一些官员。哎，这些更高层的官员呢，有的是给他一个威慑啊，让他来少说少动，少干预我的这个行动。但另一方面呢，有的又不敢去得罪他，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去拉捏，怎么去切割啊？怎么去又有时候我要达到威慑这个这些老人帮的作用，有时候呢我又不想去得罪这个老人帮啊，有时候呢又不想，甚至还牵涉到自己。啊，因为有几个贪官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有几个贪官跟中共最高层没有关系的，其实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既要进行查他的问题，又要进行切割啊，然后动员的人力资源呢就越来越庞大， 就根本抓不过来，不是监狱放不下来的问题啊，监狱可以啊，可以都建都盖几个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要查的人手不够啊，所以老是出现很多的这个停滞，你必须要胳膊行早就已经被监视居住了，早就没有这个行动自由了啊，还有一些新任的这个官员，他声明现在还在台上好像偶尔露过面，偶尔讲过话，实际上他早就被监视了，被限制出境了，或者是一是被调查之中，但是呢。他没办法理解的这个宣布啊，就是因为技术性的问题来卡住了啊，人手不够啊，然后公布的这个时间呢，在挺早。
嗯，
好的，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就结束今天热点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原定计划的两个话题的讨论。二月初，中国的一批毛派共产主义者在河南洛阳集会，实现所谓中国毛派联合。互联网上流传的会议纪要表示，中国已经是一个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个社会的政治统治是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法西斯专政。会议纪要号召在大中城市掀起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重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这批毛派人物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哪些势力？他们的这份政治宣言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推翻修正主义统治是否意味着向习近平宣战？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问张立凡先生，就您所知，这一次的这个洛阳集会呢，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他们一般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代表怎样的一个势力？
关于这次会议，其实我比这个大家知道的并不多。我是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王希哲先生那个发来的一个电邮，他里边附有这个有关这次洛阳会议的一个宣言。那么这个，但是呢，有关这次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出席，有都是什么有多大的规模，选出了什么样的什么机构，这个一概不知。但是他们说呢，是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们的支持，这个话呢也没有具体的所指，就是说哪位老同志或者哪位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没有。所以呢，这个东西看起来呢，有点像是就是确有这么一个会，但是呢，这个会显然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召开。所以我们现在无从判断，这个可能我觉得让当局也很这个意外，因为这份宣言这个在互联网上这个贴出来以后，这个点击率非常之高，然后呢很快就是大概十几个小时吧，就有了迅速的传播，然后又迅速的都被这个都被锁了这个帖子。现在你再想去查有关这次会议的任何东西，可能基本上都被消灭了。那么这个说明恐怕是当局有相当的紧张，就对这类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跟那个跟那些个自由派啊或者什么要求宪政的这些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其实是直截了当的，就是要推翻这个所谓修正主义统治，也就是说对这个政权他是采取一个完全否定和要彻底推翻的这么一个态度。那这种人我觉得在这个毛左里面他也是属于比较极端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毛左他们还是打着支持现政权，比如支持习近平，然后呢经常来，比如说他们在就是五友之乡这帮人吧，他们是用习近平的 讲话，然后加以这种左派的这种解读，他们是采取这个办法。而像这一次就是这个洛阳这个会议的这个毛派的宣言来看，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彻底的在否定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他整个把这个制度就视为一个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法西斯专政这么一个提法。所以这个倒是我又想起了我们这个王伟光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那套这个重谈阶级斗争的理论，哎，这个真是应了景了，就是说怕什么来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哎，那么王伟光所重谈的阶级斗争其实就是毛左们要干的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因为现行体制来看，因为我看了很多网友的评论，他们就说，哎，这个你不是不否定文革吗？你不是这个不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吗？所以这些左派们现在抬头了，哎，看你怎么办。现在呢，我觉得其实恐怕当局是非常尴尬，因为他们这明显的，如果是自由派人士，我们看前一段有一点什么吃个饭或者聚个会，马上你十几个人可能就来个寻衅滋事就抓起来，但是这个毛派这么搞的话居然就没事儿。所以呢，也在网络上也有不少人向什么平安北京啊，向什么这个河南的公安来报案，哎，就是说你这个你们抓不抓，但是现在看呢他们好像也没什么反应，似乎是很失职，或者是就默认了，这个现在搞不清。就当局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现在好像就是不许提，也那个，可能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很尴尬，就这样。
好的，何斌先生刚才对于这个会议纪要的内容呢，我们在导语当中也已经介绍过了。你认为他这个会议是不是相当于毛左的一份政治宣言？其中有哪些需要引起关注的地方？
事实上，因为这只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是真的开了这次会，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材料显示出来了哪一些可以认证的人呢，他们确实参加了这个会，所以整个基本上还属于一个纸上乌龙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因为很多事情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啊，不管是毛左还是反毛的人，还是反左的人，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空间之下呢，他们都应该有权利了啊，这个来发表他们的这个政见，而且呢，他们也应该有权利呢来组织他们的这个政党，因为现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啊，对这个社团的这个组建啊，实际上是很不确定的一等状况。一方面，你看中国共产党这么一等机构啊，它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这个军队，这些政党都可以存在。那其他的政党啊，它无论是主张法西斯，还是主张这个毛泽东主义，还是主张这个宪政民主，那每一个东西它只要符合一定的这个法律程序啊，就是应该允许他们存在啊，尤其的是他们表达这个意见的权利。现在的事情就是中共确实比较尴尬在什么地方呢？他一方面他确实要做资本主义的事情，因为他只有资本主义的协议才能真正呢支撑他的这个存在。如果他没有钱，那么官员就不会来当官啊，那么老百姓呢就是生计如果过不下去，很多人就会进入了这个造反和挑战你的这个政权。所以呢，整个政权的生存的基础，征税的基础完全是资本主义，完全就是钱。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像中国这个社会是如此的贪婪，如此的腐败，如此的这个资本主义。所以在很多年以前就讲了，中国是在搞资本主义，但是是搞的最糟糕的一个资本主义。所以对于这个比较主张公平这一批人来讲，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已经非常的腐烂，因为社会主义只是他考头上的一个口号而已，只是一个说话而已，他真实的东西完全做得另外一套。所以站在毛泽东的这个支持毛泽东的这个立场来讲，那中国当然是陷入了一个最糟糕的一种状况之下。他们呢表达自己的这个看法和意见呢，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这个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处境呢，也未必像这个自由派人士讲的那样啊，他们就一定得到官方的这个隐忍，或者是可以让他们去真正走转下去。你试试看，只要他们真正把名字浮上水上，只要他们真正的在一个地方挑战 但现在的这个政权啊，那么他们一定也会跟这个自由派分子呢一样的受到这个打压啊。但是我比较遗憾，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论坛上，或者是一些网上，或者一些文章里面，自由派或者是这个毛左派似乎都是彼此在开火啊。实际上他们共同的主要挑战的是要这个政权啊，这个影响了他们的这个权利，让他们没有这个啊在公正场合下、公正媒体上表达意见的权利，也没有自由走党的这么一个权利。其实从这个意义来讲，他们应该是互相能够给要应该支持对方都有权利，但是很遗憾，互相都在拆台啊。这个毛主席会指在这个自由派分子是跟什么西方高阶在一起，跟境外势力找高阶在一起，是所谓的曼国。而自由派分子的认为呢，就是说你毛主席完全是在搞这个支持当局的这一套啊，我打你实际上是打稿是给主人看啊，所以都是有这样一种互相混战的一种状况。其实我觉得首先应该啊，这个追求的是啊，双方各自的这个最基本权利的这个保障。而在这个意义来讲，是一个政。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有在中共公开平台上，而不是在一般论坛上和一般这个社群里面发表意见的权利啊。这个需要首先都是需要争取，在这点意义来讲，毛左和自由派是一致的。第二个就是他们应该有自由组织政党的一点基本权利。如果这两个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之下互相开火，其实都是互相伤害。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意义来讲，两派应该停止一些互相攻击。
嗯，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八十年代的时候，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一种说法，就是中国要补资本主义这堂课。从92年开始，这堂课一补就是20年。现在该大家认认真真思考了，说这20年中国人失去了什么。不要总是说我们得到了什么，不要总是说老百姓的腰包鼓了，钱袋子鼓了，这钱袋子物质能带来精神吗？啊，10亿人民9亿多，还有1亿在跳舞，除了打麻将就是做成什么其他的，或者是去东莞干什么的，是物质上的进步不能代表精神上的提升。你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你说这个污染，环境污染非常的严重啊，阶级又回来了。你能说富士康是3连跳，这不是阶级斗争吗？那郭台铭还抱着刘嘉玲在那跳舞呢，富士康的13个年轻的生命戛然消失，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反思这20年，也不能说毛左都没有错误。其实我觉得这毛左和这个西方的这个自由派之间，我还是倾向于毛左，因为那个自由就他提倡的普世价值放在伊拉克不适用，放在利比亚出了毛病了，现在埃及还是在军政府管控之下。
好的，高先生，您关于这个普世价值的观点已经发表过多次了。我们接下来再接听一位浙江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哎，是我吗？
是的，请讲。
喂啊，哎，你好。哎，你们好。我想问两个问题哈，就是就你们最初谈那个军级干部被查处，我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自去年以来，很多这个政府官员被查处了，大概60几个老虎被打，然后这次让现在又有两批这个军级干部军老虎被打。我在想，这么多人被打，他们这个怎么没有，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可以联合起来这个做垂死挣扎、困守幽斗、负隅顽抗，好像他们一枪都没一枪不放，特别是好像担心好像坐以待毙，这个是他们信息不畅通吗？这个好像也不是，因为我在网上看的新闻，今年元旦的时候，就很多商人聚会到浙江省军区门口喊郭，刀喊从上午喊到下午喊，刀喊郭正刚还钱，也就是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郭伯雄要倒台，所以他们才敢聚集到这个军区门口这样喊，因为他们和这些商人和这个郭正刚的妻子发生一个经济纠纷。
好的，好，谢谢浙江的朱先生，您说的意思我们明白了。再接听一位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我想说啊，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呀，说是这些出现了一些的话是老虎啊、贪污腐败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于的话，毛左这些人，说 些极左的研究的话的论坛和极右翼的东西，在中国这么偌大的一个国家里头，那是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那就像美国的民主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样，共产党是能容忍的。因为极左极右只是一代表的一些极少数的人，他们并不代表中国整个当这个伟大的党的领导，走的是的话一种和平共处，为全人类和整个中国人民事业，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政党。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听懂了您的意思了。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一下刚才浙江的朱先生他的担忧，说现在老虎一批一批的落马，而且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被查。那么习近平、王岐山他们现在面临不面临一些风险？
好像这个话题原来这个何冰先生也谈到过，就是说呢，这个他认为这个军队好像整体起来联合造反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说，哎，搞一些小动作，说是搞暗杀，搞什么这种，他们有枪还是能干。那么现在，当然我们在网上也陆陆续续看到一些说军方的某些人物的一些个异动，那么可能包括一些传闻，就是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位领导人，他们也面临这种被遭遇这种未遂的，比如刺杀等等这种。但是这些消息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证实。但是我想呢，就是对于手里有枪的这部分人来讲，那么这种异动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如果说我想这也正是现在一步步的在加紧对于这个军队的肃清，我想也是出于这种担心，就是担心军队的异动。另外我正好也这个纠正一下，就是刚才那个何冰先生讲那个朱和平呢，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朱和平有两位，一位是空军的这个朱和平，就是空军指挥学院的这个朱和平副院长，这个呢是朱德的孙子。另外一位，这个现在被查处的这位是成都军区联勤部的部长，那么这个是被查处的，所以这是两个人。
嗯，
好，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的观点是，就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中国都没有真正依法治国的基础，那个这个基础就是选票。因为普通民众呢都没有见过选票，人民代表也都不是选出来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会得到改变，就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他们要执政下去的话，最起码要让人大代表制度真正起作用，而且呢司法呢要由人大代表来监督，这样才能做到。
嗯，好，谢谢。
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毛左呀要闹文化大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枪，所以呢他们不能闹武装革命。我赞成呢大狗大叫，小狗小叫。如果哑巴狗呢不能叫咬也行。不过这些人呢，这些个要闹文化大革命的人是经典的阿 Q 阿贵之类，肯定成不了事
儿。好，谢谢。
我说的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共产党呢，就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中国政府呢，希望通过资本主义的血液来给马列主义在中国进行这个回春。那么现在我们从毛左他们的这个言辞这么激烈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宣誓来说，因为里头谈到了这个现在说中国的这个工农又成为专政的对象，那么同时呢也建议发动这个群众的运动，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的这个政治分化已经到了一种当局非重视不可的程度呢？
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等文明的程度啊，一等多元化的状况的存在啊，其实在任何社会里面都是存在的。即使是在美国，也是有毛族这样的存在啊。即使是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也是存在的，这是多元社会的一个基本表现。但是在 中国现有的情况之下，无论是这个毛主还是宪政和自由派，都是被欺负和打压的这个对象。因为只要不进入这个现在的政权，只要不完全按照这个习近平的讲话或者党中央的讲话，都是被欺负和打压的对象，那么在中国都不可能的真正啊这个成长起来。其中是像王维光也好，这等讲话在整个的官僚体系里面都是被耻笑的，因为认为他虽然赢获了一部分这个习近平，好像是给习近平的一个投名状啊，但是习近平可不完全是这样，对吧？他一方面他是要利用他因为他没有新的政治的这个思想来源，要以毛泽东这一的框啊，这套的所谓的理论，所谓的这个口号来进行他的这个统治的一个思想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他必须很清楚，只要解决他的这个政权的稳定，政权的稳定的基础啊，就是资本主义啊，就是解决啊这个温饱问题，或者是解决经济问题，解决啊经济增长的这个啊保障问题。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不管左不右啊，只要是民间的啊，都是应该呢得到保护的；只要是民间的，都应该是啊争取的。哎，这两点他们得不到保障，也不能呢啊这个没有机会呢被争取。中国只有在什么情况之下，在出现一个真正健康的这个社会分化呢？啊，一个健康的一个多元呢，就必须有基本上的宪政保障啊，基本上的法治保障。刚才有这个观众啊听众提到这个问题，说人民代表，那人民代表怎么可能现在赋予他们一点权利来进行立法啊来进行立法来进行执法的这个监督的，是根本不可能。因为啊，整个人大的一个选举啊，就是一个非常的不公平的一个还乡逐越的完全被中共所操纵的一个选举，它是整个机器都是跟人类文明现在的政治文明相反的这么一个机器，所以做什么事情啊，中国都会乱起来。你支持左只会乱起来，你支持右会又乱起来，而不是赋予一个公平的法律的选举，一个公平的法律的这个保障。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为基础，实际上我们谈所有的事情，这种我们的发现是走不出这个挂圈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郑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老郑你好。
您好，请讲。
好，我谈一个看法，然后向和平和张立凡先生呢提一个问题，我希望宝生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尽快说完。
好的，
我的看法呢是这样，我听这个节目也听了很长时间，我觉得今天说的这个话题，不管是左也好，右也好，我们都应该要集中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就是说现在习近平先生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啊，我们都应该要有很全力的去支持他。为什么呢？就说中国目前的这个社会现状已经是太复杂了，如果习近平先生他的这个想法和他未来的这个愿望是很好的话，那么他也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力的措施去把阻碍他推行措施的人必须要先把他们打下去，然后才有可能去推行他的措施。当然如果他这个措施实现好了之后，那么后面他可能会做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也只能够用善意的希望去想他有可能会采取一些对人民更有益的一些办法和措施去治理这个国家。这是我的看法。
好，
然后我想向和平和张立凡先生提一个问题，就是说结合刚才我提到我自己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呢，我听了很多和平先生的这个观点和看法，但是我的感觉哈，何先生呢更多的是这个观点当中呢，更多的是为了指责而指责，没有提出什么假如说就是今天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觉得应该怎么去治理现在一大堆的这问题，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并不是去发牢骚或者是谈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话题。
好的，
还有一个呢当然我也非常敬重张立凡先生，但是我的感觉呢，好像张立凡先生呢更多的也是一种看客的心态在看现在国家和社会的这个现状，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生活在这片国土上，那你是去解决问题，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以后的生活过得更好。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广东的郑先生，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两位。北京的沈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主持人宝森，我是北京的，我当年是当过红卫兵啊。
沈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关掉。对，
我本来是不关心什么政治，但现在政治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了，啊，所以不得不关心一下政治。我认为习近平上台以后，他那个反击那个反腐是正确的，但是他至今没给老百姓做出个信号来，他到底要干什么？所以老百姓，其实我们作为基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很清楚，老百姓对现实非常不满啊！不要再谈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老百姓也不要求什么富强，富强是统治者的事儿。老百姓要求一个真正的选票啊，最基本的现代文明的最基本的道德选票。另外，我总感觉到，习近平似乎是在代表权力阶层、既得利益集团，一会儿拿左派来压所谓的自由派，一会儿又拿自由派来要压左派，玩权力平衡没什么意思啊！我自己给我制定，我没有任何帮派，但我认为我属于自由派的，而且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跟老百姓非常多，因为我儿子曾说过，爸，你老关心政治，你关心了半天，在我看来，你还是在那个拥护共产党。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里没有一个喜欢共产党的。
好的，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好，谢谢北京沈先生。最后，请云南的周先生发表您的看法，请您简短一些，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就说几句。
哎，
你好，你好。等于这个我认为啊，毛左和这个自由派，其实这个利益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追求公平正义。
嗯，
但是呢，毛左呢，确实在中国行不通，因为毛那个几十年的给中国造成的灾难，以及现在文明社会已经进步到这一个地步了，毛左那套确实走不通，还是应该走，文明的现代文明的这个宪政道路。我觉得这一点。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和平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广东郑先生向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想你们都听到了，我就不重复了，请你们简短的回答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个话题的讨论。和平先讲吧，和平。
我首先感谢这个张立凡先生纠正我刚才这个错误啊，朱和平确实有两位，一位是朱德之森，是空军的这个指挥学院的副院长，另外一位是刚刚被抓的这个朱和平啊。谢谢张先生啊，我要回答这位听众的这个提问，我非常高兴你这样看，因为这恰恰是我是所想表达的。我的角色确实是就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我对中国的具体问题的这个讨论呢没有兴趣，因为在我看起来，中国如果政治的基本的框架没有弄清楚，就讨论具体问题几乎是没有意义的。比如我们讨论军队的改革的问题，如果军队还是共产党的一党的这个私家中，我们讨论军队问题有什么意义吗？比如说中国的司法，如果还继续在党委领导下讨论司法，有意义吗？对吧？如果中国的这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没有一个这个把这个权力还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和选举和选举这个我们的这个立法委员或者是人大代表，那我们的整个人大和两会有什么意义吗？所以中国的问题之所以老是走不出来，就是最基本的东西老是在绕圈子。如果不能解决宪政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现在的自由和民主的问题，我觉得一切问题，即使是努力了，即使是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这种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整个的政治是理不清楚的只有基本上的政治的框架建立起来，政治文明的框架建立起来，一切才可能会顺畅起来才可能会理得顺这是基本上的一个我讨论的一个问题的基础。
好的，张立凡先生，请您来简短的回答一下。
我很感谢这个网友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我现在确实是一种看客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习近平先生未来要做什么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明白，他也没有给我们任何信息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只能是一个看客的心态。而且这个反腐败斗争大家也应该说 老百姓看着觉得很过瘾，我也觉得很过瘾，从来没有这么看大戏，很少这么看大戏了。但是有一点，他要最后要干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那么当然这个，如果说你说你要进行政治改革，现在先清理腐败，你要说出这个思路来，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建议。但是呢没有这样的说法，而且呢还有一点是不许我们说话了啊，所以我现在实际上就是那我只能当看客，这个呢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我也很赞同就是选票的观点，刚才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讲到了，而且我认为说什么深化改革啊，最第一该改革的就是这个两会，就是这个两会的这个人员怎么产生，两会怎么运转，我觉得这个是最该改革的东西。
好的。
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年年如此，还是这点戏，所以你说我们不当看客又能干什么呢？谢谢。
好的，有关毛左是否向习近平开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四个全面推出，习近平理论是否正式登台，请您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十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个星期三25号发表五篇评论文章，第一篇总论之外，另外四篇分别总结习近平的四个执政理论，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等等。有分析指出，人民日报称四个全面为中共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明显把新口号加以理论化，甚至提升到与毛思想、邓理论比肩的高度。那么习理论呼之欲出，这个四个全面是否会写入党章呢？它与习近平意义何在？与中共意义何在？与中国又意义何在？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认为现在官媒大肆的吹捧四个全面，它意义何在？是不是标志着习近平思想的正式出笼？
我是这样看，这个此前我刚刚发了一篇文章谈邓丽群的时候，我就谈到，我说这个党国理论界现在是一代不如一代，这个三个代表还算是本体论，那么到这个科学发展观就只是方法论，但是呢，等到这个中国梦，我说就如同是雾霾中的风景，我们触摸不到框架。然后呢，马上就有人说，这框架来了，你看这现在立了四个柱子了，这就是四个全面。可是我再看这四个全面呢，说实在的，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这个小康社会，我们大家都知道，是79年这个邓小平接见这个日本首相大平正方的时候提出来的。然后改革开放呢，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深化改革，那首先改革是这个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对内要改革，对外开放，这也是旧东西。那么至于说这个这个所谓叫做依法治国，这个是这个15大的时候正式提出来，写进了这个政治报告。 这个呢是应该是江泽民时代的事儿，1989年，开始提出这个。至于说还有一个从严治党，这个从严治党历来是这么说的，毛时代也这么说，然后改革开放以后，13大、14大、15大、16大，这个报告里都讲了这个从严治党。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之前这18大以来也都讲过，可是呢，这个好像只是加了一个全面，加了一个深化，加了点形容词，加了点修饰语句，这个就能变成一个理论吗？我现在对这个事儿，我没想明白，就是说这个到底算是一种创造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就是拿中共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体制来讲，它必须就是每隔5年到10年吧，起码是10年，它得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就像那个你赶着驴推磨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胡萝卜在前头给它挂着，这样大家才能跟着你一块走。那么当然，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啊，一个里程碑接着一个里程碑，其实都是需要这么一个东西作为一个未来的方向，一个大家跟着走的一个理由啊，那么才有这个理论。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理论的创新已经越来越贫乏了，就是现在已经拿不出东西来了，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认为中共的，就是刚才何平先生也讲了，这个现在是走的是资本主义的这一套运作的方法，这个搞经济搞钱都是资本主义的，然后你说呢又说社会主义这一套，说公有制这一套，说这个说共产主义理论这一套，这个本来就是从理论上来讲就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东西。那么你自己要圆这个梦，你要圆这个中国梦怎么办呢？那么现在我们说这个四个全面，就像弗洛伊德当年写那个梦的解析一样，这可能就是一个中国梦的解析，我只能这么理解。
好，
我也不知道我这理解对不对。
好，谢谢张先生。现在我想问问何平先生，那么刚才张先生认为他的这个观点呢是这四个全面中的无论哪一个全面都没有值得玩味的地方，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所谓的四个全面提出来，究竟是习近平他本人的确是想把他提出来作为自己的这个执政纲领或者理念也好，还是他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机器宣传机器呢为了给习近平抬轿子而故意为之呢，就想把他理论化呢？
我觉得两方面倒有，一方面呢，习近平希望给自己一些历史的印记，或者是现实政治的讲呢，需要有一些口号性的动员，通过这么一段动员，全国性的学习来，第一个是作为一个他个人的权威的确定，第二个呢，作为一个政策的一个指引啊。那么他中国这些地方官员和的各个系统的这个官员都是这样的啊，总书记讲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呢，就往里面去套啊，我的所作所为就往里面去套。比如这样，比如说捉到海猫是不管海猫白猫，捉到老鼠是好猫，那这大家不作非为，哎，就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这是整个贪污腐化，就是以邓小平这个思想为一个基本的。那么三个代表也好，还有这个八人八尺也好，还是这个一些科学发展观也好，反正我做各种事情我都找一个理由就套进去，对吧？然后呢，这个为自己的这个行为的找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背景啊。所以一方面呢，习近平是想利用这样一等口号，就形成了个人的权威，形成一等政策性的一等鼓动。另一方面呢，地方的官员又利用这些讲话去解释啊，或者说呢，利用这个东西来为自己的行为呢找到一个政策的一等支撑。其实大家都是在玩这个游戏，大家互相都是在互相欺骗。一方面呢，习近平利用这个东西，我在领导这个假装在这个领导这个前党啊前军全国人民啊，那这个下面的官员呢，我假装在学习你，其实呢把我的不作非为，把我的乱要做的东西呢往里面去套，对吧？你近月达到小康水平，那我就搞这个经济增长，我近月搞经济增长，我环境污染或者别的东西可能就放一边。那其实都是一等，一或是是动员，一个是利用它作为一个借口而已。那作为一个理啊，对，
是抱歉，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几位听众观众，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北京的王先生，请您简短参加讨论。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那个，反正我就是特别反感每届领导人推出一套自己的理论。
嗯，
其实老百姓呢眼睛都是雪亮的，就是如果你这个国家领导人你真正做了什么事儿，老百姓都是明白的，都是看在眼里的。现在中国之所以这么混乱，其实呢就是因为政府没有任何的管理知识和能力，而是老搞一些虚无的这个理论。
嗯，
其实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真正的改革是什么呢？是人大代表制度。因为现在人大代表都不是选出来的，我们从来没见过选票，所以我认为现在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改革人大代表制度。只有这样，其他的改革才能真正的启动。但是我很遗憾，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啊，因为现在已经是两会了。嗯，好，谢谢。
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我说一下啊，
嗯，
这个他们这个现在弄这个什么四个全面的，这个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四个全面，比如说上来一个领导人，什么三个代表了，那个什么和谐社会了，这又来四个全面，就是说他们又说依法治国。到底是依法治国呢，还是依他们这个人上来弄个口号，那个人上还是以口号治国？
嗯，
所以说他们这个共产党这些个领导也好，是理论界也好啊，说实在，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都弄糊涂了，
好的，
把中国人老百姓也给弄糊涂。
谢谢，谢谢天津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最后是河南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啊，哎，好，
请讲。您在我们节目中了，
就是共产党这个体制啊，上来一个头，那就是他的身边的文人就给他弄一个是什么理论了，是什么思想了，来忽悠这个老百姓。其实你看这西方国家，任何总统没有他任何的思想，对不对？啊，他这是体制造成的这个东西。
好的，谢谢河南的史先生。史先生还认为还是体制最重要。我们还剩下时间不多了，张先生，您刚才正好谈到了关于人大制度的改革问题，因为两会就要来了。刚才有一位听众观众也谈到这个问题，请您再稍微详细的解释一下您的观点。
哎，其实我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这个老生常谈也不是我谈的，我就是说这个国家成立的时候啊，这个政权成立的时候，你这个已经做出的承诺到现在都没有兑现。这个承诺是什么？就是共同纲领第十二条提出的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这个普选产生，这一点到现在没有实施。那么一个执政党对于自己的承诺不能实施，你的政治信用在哪呢？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连这点政治信用都没有，确实很难让人跟着你继续往前走。那么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两会来讲，其实每年这个两会无非就是为你这个去年所做的事儿和那个你今年想做的事儿盖上一个橡皮图章，就是我们同意了，我们批准了。但是呢这个作用其实本身你这个两会的代表并不是这个民选产生的，而且你的界别的划分也很有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你两会怎么能够真正的代表民意呢？而且两会我们现在看都是按一个调子在说话，根本就看不到有任何的不同意见，完全是个一言堂，没有不同的意见，没有，只有这个也没有什么共产党所讲的实事求是啊，批评和自我批评啊，甚至于连那个当年的所谓三三制都没有，现在70%-80%都是中共党员。所以我觉得像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一种，就是由组织安排，然后呢这个变成人大代表的这种议政，只是走一个形式，而走这种形式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也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没有任何的正能量，只是一个摆设。那么政协就更不用说了，政协现在实际上政协今天这个政协发言人还说，政协不是这个 腐败的藏身地，而恰恰我们看到政协是一个非常腐败的地方，大量的这些个退休官员和这些个富人被飞到这个政协，他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在那儿参政议政，只不过是在那儿进行一些利益和权力的交换而已。那么我觉得其实政协的这种存在的意义就更难说了。
嗯，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您又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好的，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中纪委是否要拿庆亲王祭旗，以及中国是否变身足球大国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